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创世纪12章4-9节，亚伯拉罕75岁那年，终于离开了哈兰，来到迦南，来到了神要赐给他后裔的应许之地，走进了神给他的命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神对你也有应许，神对你也有命定，神在你的生命中也要有所成就。我认为这是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相信神对你的生命有所规划，神对你的未来有他的旨意，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大事。对你身边的人说，神要通过我成就大事。不管你在什么条件下出生，在什么家庭出生，也许是世代基督徒家庭，也许是单亲家庭，都是神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你的身体里的。圣经说，我们生活、动作、留存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你活着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说明是神把你放到这世界上的。神把你放到这世界上有他的打算，有他的原因。如果我们看不到神对我们有命定，我们会把生命浪费在对金钱、权力、性爱的愚蠢的追逐上，我们会把生命浪费在云山雾罩、觥筹交错之中。而你每浪费一分钟，你就失去了你生命的一部分。仇敌就是希望你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忙碌，浪费掉你的生命，好把你陷入死亡。如果我们看不到神的命定，就无法理解神的旨意，也就没办法活出真正的成功。因为圣经说，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他财产的丰厚。你可以拥有你想拥有的，你可以买你想买的，你可以造你想造的，但那不是真正的生活。因为假如你忙得没时间给神，即使你得到了全世界，但是失去了你的灵魂，也没有任何意义。最近我们都看到，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人人羡慕的首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还有传闻说他可能成为阶下囚。这就是世界的道，你不觉得神奇吗？人会为了那么一点点虚名而担那么大的风险。我们会惊讶，那么大的一个公司的领导，或者那么大的一个官，竟然会被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今生的骄傲所左右，在生命的道路上绕那么大一个弯。他们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装在一个大人的身体里，他们只有小孩子水平的自制能力。保罗说，我做小孩子的时候，说话是小孩子，意念是小孩子，理论是小孩子，既长大成人，就把小孩子的事儿废掉了。长大成人就是进入你的命定，进入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否则的话，随便什么人都有可能来污染你，随便什么人都有可能稀释你，随便什么人都有可能会让你分心。圣经上到处都是比我强得多的人走弯路的故事，圣经上有足够多的走弯路的人，让我们警醒，要像耶稣所说的，趁着白天，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做差耶稣来的那位的工作，就是执行神的旨意，走进神赐给我们的命定。我们知道我们要趁着白天走进命定，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不是因为我们完美，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机会，我们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发现自己走了弯路，不要担心，我们的神是给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机会的神。有时候走弯路是人在信心中成长的必经之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会走弯路。创世纪12章说，当亚伯拉罕来到迦南的时候，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在创世纪里，埃及与迦南相对， 迦南代表着神的应许，神的命定，埃及代表着世界的诱惑，世界对神的子民的干扰。在哈兰蹉跎了好多年的亚伯拉罕，刚开始跟随神，就又到埃及去绕了个大远。这一次他差点丢掉他的老婆，他差点丢掉他的生命，他差点丢掉他的一切。亚伯拉罕因为饥荒去埃及，饥荒涉及到人的需要，涉及到人的欲望，饥荒是魔鬼的谎言和恐吓，让我们觉得自己会困顿缺乏。今天魔鬼仍然用同样的谎言在欺骗我们，告诉我们会缺少钱，缺少爱，缺少平安，好让我们绕个大弯，离开神的应许去埃及。面对饥荒逃难是人自然的反应，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经常要跟自己的自然反应做斗争。当我们认为自己缺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那些看起来能赚钱的地方，不管那里会不会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当我们认为自己缺少爱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去看起来有爱的地方，不管那里会不会给我们真正的满足。要知道，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应许，离开了神的认同，我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平安，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满足。不过我也特别能理解亚伯拉罕，因为他当时不是孤身一人，他带着妻子和侄子，还有几百个仆人的巨大团队。饥荒到来的时候，他要考虑的是怎样供应这几百人吃喝，他身上背负的责任催促着他一定要做点什么。让亚伯拉罕离开神的应许之地的，就是这种一定要做点什么的感觉。有时候带我们误入歧途的，不是我们的欲望，不是我们的贪婪，而是我们的责任。我曾经因为对团队的责任感，去跟不值得为他工作的人工作，为不值得为他去赚钱的资本去赚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责任感有时候是我们今生的骄傲，这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卸下担子，让自己能轻松过生活。神不让我们背负一大堆的责任。亚伯拉罕缺少的是甘坚信牧师所讲的一无挂虑，全然交托。事实上，神知道我们面对的一切挑战，神也知道应对的最好的方法。亚伯拉罕所担心的饥荒，对宇宙万物的造主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既然神让亚伯拉罕住到迦南地，神自然有办法解决饥荒带来的问题。与其自己担心焦虑，不如放手让神来解决这问题，拒绝为饥荒忧虑。这正是看神施展大能的机会，这正是领受神对自己生命祝福的机会。诗篇110篇写道，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很多时候，神并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当我们遇到人没办法控制的局面，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时，其实可能是神在提醒我们，要像诗篇27篇所说的，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亚伯拉罕还没有学会等候耶和华，信靠和交托是他一生最大的功课，他一直要学到100岁。他所选择的去埃及避难的道路，我相信是当时很多人的选择，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世界的潮流，但是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更多的恐惧和忧虑。不走神带领的道路，不是往往都会这样吗？撒旦的谎言也会跟着这风险趁虚而入，让罪进入亚伯拉罕的心。经上记着，将近埃及，亚伯兰就对他妻子萨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时肯定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非常担心，所以他让当时还叫萨来的妻子萨拉替他说谎，他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谎言上，寄托在萨拉身上，寄托在自己的谋算上。所以他对萨拉说， 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安全产生的担心并不真实，是世界欺骗他的假象。人因为担心和焦虑做出的反应往往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对亚伯拉罕来说，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他刚刚得到神的应许。在四节经文之前，在他到达迦南地的时候，神刚刚向他显现，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神怎么可能允许他在这个时候死去呢？更何况神承诺过他会成为大国，会享有大名，而且神对他说过，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连咒诅亚伯拉罕的人都要被神咒诅，更何况有人敢害他的性命呢？在以赛亚书26章中，神给他的所有的子民都做了平安的应许。经上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亚伯拉罕只要坚定地相信神对他的应许，就知道自己是完全平安的。这就是神的逻辑，这就是属灵世界的真实。但是这个世界却在告诉亚伯拉罕完全不同的现实。亚伯拉罕到埃及去的时候是躲避饥荒的难民，可以想象当时有大量的难民逃向埃及，而难民在埃及是没有权利和法律保护的。当恐惧和焦虑进入我们心灵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给我们的祝福，相信属灵界的真实；一个是相信这世界的现实，用这世界的逻辑来思考，靠自己的能力去应对。亚伯拉罕选择了后者，而他看到的现实似乎也在验证亚伯拉罕的思考和选择。创世纪12章接着写道，果然亚伯兰进入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就注视那女人，因为她十分美丽。法老的一些大臣看见了撒来，就在法老面前称赞她。于是那女人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亚伯兰因这女人的缘故就被优待，得了许多牛羊、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撒拉的美丽的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埃及人看到她就行注目礼，埃及的大臣们也在法老面前盛赞她的美丽，而亚伯拉罕的谎言也真的起了作用。亚伯拉罕不但没有被杀，还得了很多的财物和赏赐。我猜想这时候亚伯拉罕可能心里想的是，果然像我说的吧，幸亏听了我的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的现实未必真实，你知道的真实必将成为现实。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好心的劝告说，你还是现实一点吧，不要相信，不要妥协。有太多的人接受了匮乏的现实，而错过了神所赐的丰丰盛盛的真实。撒旦的诡计就是让人去忽视神的逻辑，忽视属灵界的真实，而只去关注人的逻辑，关注现实的风浪和环境。我们都熟悉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事儿。当彼得注目耶稣的时候，他就行走在属灵的真实里，世界的风浪伤害不到他。当他去看世界呈现给他的现实的时候，他就跌倒滑落，被世界的风浪所吞没。对亚伯拉罕来说也是这样，初看起来亚伯拉罕是保住了生命，还得到了财物，但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妻子，他人生最大的愿望，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成为大国之父的应许，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而面对这威胁，亚伯拉罕束手无策，他完全没有能力解救撒拉，完全失去了实现人生梦想的机会。亚伯拉罕想象不到的是，他还卷入了属灵的征战。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来传承对神的信仰，是要通过亚伯拉罕保守女人的种子，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中要打破魔鬼的头的女人的种子。这种子要从亚伯拉罕和撒拉一直传到大卫，传到童贞女玛利亚。而撒拉被埃及的法老抢去，就直接威胁到主耶稣的降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魔鬼攻击的力度是跟神祝福的力度成正比的。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必乱其所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不是天，不是神，而是魔鬼。但是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恐惧，反而应该为受到逼迫而欣喜，因为魔鬼专门逼迫神要大大使用的人。所以从魔鬼逼迫的程度，我们也可以期待神祝福我们的程度。要知道，在神与魔鬼的征战中，魔鬼不堪一击，神一出手，立刻有好事发生。创世纪第十二章接着讲，耶和华因为亚伯兰的妻子撒来的缘故，就用严重的灾病打击法老和他的全家。于是法老把亚伯兰招了来，对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你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以致我娶了她做妻子呢？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法老为了亚伯兰的事吩咐臣仆，他们就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送走了。亚伯拉罕缺乏信心，没有交托给神，没有信靠神，但神并没有放弃亚伯拉罕。恰恰相反，在亚伯拉罕束手无策的时候，神接手了。神把魔鬼对亚伯拉罕的陷害变成了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如果有谁需要神把对你的陷害变成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给我们的神一些掌声，赞美他，因为我们的神是能把一切变成你的益处的神。法老不但把撒拉还给了亚伯拉罕，还让亚伯拉罕带走了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之前法老送给亚伯拉罕的那些牛羊公驴母驴仆婢和骆驼。亚伯拉罕和撒拉不但毫发无损，还变得更加富有了。神知道我们缺乏信心，知道我们软弱，知道信靠和交托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亚伯拉罕经历的试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会发生，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在试探中失败，但是神并不因此怪罪我们，放弃我们，而是去降灾给被魔鬼利用的法老。我们的天父是一位护犊子的爸爸，他永远站在我们这边。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中，耶稣和门徒们乘船穿过加利利海，耶稣在船上小睡，海上突然起了狂风，门徒们叫醒耶稣，大声叫着说，主啊主啊，我们要没命了。耶稣就斥责风浪，让风浪平息下来。耶稣并没有斥责门徒，而是斥责风浪，虽然他借此教导门徒们要有更大的信心，不要看到风浪就要死要活的，但是他是用慈爱去对待门徒，用斥责去对待为魔鬼来试探门徒的风浪。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迷失在世界的风浪里，记得当我们走在神的命定里的时候，就像亚当在伊甸园里的工作一样，神对所有事情的结果负责。记得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他想给我们最好的恩典，给我们最好的生命。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永远不是躲避世界的饥荒，而是走到神的命定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为你设计了蒙福的生命，在他给你的命定中充满了丰丰富富的祝福。圣灵是你随时的帮助，会引领你走进他的命定之中。平安和祝福会一生跟随你，你必得到健康、富足，凡事顺利，凡事兴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